我问冯春生，苏一子画里的漏洞到底是啥？故事是他编的？冯春生摇摇头，说这事儿不简单，苏一子的事儿不是苏一子编的。是不是苏一子编的呢？他不清楚。
可是他清楚啊，东北朱家人是绝对不会杀虎吃虎的，如果他们杀虎吃虎，他们就不配姓朱。我慌忙问冯春生，啥意思啊？冯春生说，东北有虎王，你可听说过东北虎王啊？东北虎王，我去哪儿听说过呀？我知道冯春生见多识广，这家伙喜欢卖关子，真是大毛病。冯春生哈哈大笑，谅你小子也不知道啊。老实说，我听到冯春生说这话的时候，我内心是想打他的。冯春生说，在东北哈尔滨夹竹山一带住着一群专门养狐狸的人，这一带养狐狸的族长叫竹龙，竹龙那是正儿八经的东北狐王，东北所有的狐狸啊都怕了竹龙。不过竹龙也是讲规矩的，他的狐狸可以出口可以卖，可是竹家人是绝对不杀狐吃狐的，因为狐狸是一种有灵性的动物，更是东北的五大野仙之首。竹龙经常说，养狐狸已经是一种罪过了，在吃狐狸杀狐狸，那狐仙是要怪罪的。接着冯春生又说，他们除了有这种理念之外，东北狐王的家里还供着一只灵狐，不管竹家的人吃狐还是杀狐，都会遭到灵狐的报复。还有这事儿啊？我问冯春生。
也许
我是说也许哈，也许姓竹的不只是东北狐王一家呢。废话，冯春生说道，东北竹姓没有狐王一家，那边养狐狸还是东北大妞，这不是东北狐王家的人是哪家的人呢？接着冯春生说，但话退一步，如果是狐娘的诅咒真的惹上苏姨子的室友竹墨，那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毕竟东北狐王去求一求灵狐不要动怒，灵狐这点面子还是要给东北狐王的，不至于被撞掉腿啊。那苏姨子在撒谎啊？我问冯春生。冯春生叼着烟冷冷地笑道，嘿，说句实在的，来求你赐阴阳秀的几个是一上来就说真话的，这个倒是，就连秘密第一次来找我纹阴阳秀都没说实话呢。我掏出口袋里的劳力士绿水鬼表看了一眼，说道，这阴行的事儿没一件好办的。我把手表扔给冯春生，春哥，这手表归你了。
切，你春哥那是名门大户，看得起这种垃圾手表吗？
冯春生一边数落绿水鬼，一边十分激动地戴上手表。接着他又说，这事儿啊要想办还得靠自己查，那女人身上的尸斑呢不是小事情，别给她给骗了。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，我对冯春生说。冯春生问我有人没，能不能托人问问这尸斑的事情。废话，能没人吗？我说去找老关头，老关头打了一辈子的棺材，
见过尸体的怪事儿可多了，再加上我们这边是有规矩的，哪家的葬礼用的哪家的棺材，头七的时候棺材匠必须到场，洗净身体前棺材匠还得检查一番棺材才能抬棺出灵，所以老关头对尸体那是绝对超级懂的。
有道理，
王春生说，我也觉得老关头靠谱，要找老关头就必须晚上去了。我和冯春生下了楼，喝了一杯奶茶，然后冯春生开车带我去了老关头那边。到了老关头的铺面，我开始拍门，一拍门我就喊，老关头，我是雨水，雨水呀、啊！”
来了来了，
老关头不紧不慢地打开了门。看是我们两个，把我们放了进去。接着，老关头又看见我们身后的车，说道，
水子，小春，你们俩最近发财了呀，车也配了。
发什么财？二手的。我指着卡罗拉说道。老关头问我们，
你们是不是有话问我呀？
是啊，我说道。
老关头有些紧张地搓了搓手，朝着我们的车子努努嘴，说道，
那谈事儿，咱们能不能上车谈？
你们带着我溜几圈？
你还有这爱好呢？我笑着对老关头说，
你也搞一辆嘛，现在开车烂便宜，白菜价。
老关头摇摇头，说他早些年想买，可是有了儿子，得给儿子呀攒老婆本儿。后来儿子娶了媳妇儿吧，他打算买车，可又买不上了，他孙子有病。
这个我知道，
老关头的孙子是先天性的心脏病，一年花二三十万还治不好呢。老关头虽然有点钱，可不敢乱花呀。要说这老关头也可怜，看得出来呀，他是真喜欢车，也赚了那么多钱，可是见了车呀，只有眼睁睁看的份儿。我直接跟老关头说，
上车，关叔，你去副驾驶。
成。
老关头二话不说开了车，上了副驾驶的位置上，一上去他就嗷嗷地叫，
哎呦，这车好呀，和我坐的那个出租车完全不是一个感觉。
接着老关头又点了一根烟，说道，
妈的，等我孙子病好了，我一定买台车。
我和冯春生大笑。我跟老关头说，
别，下次我赚了大钱送你一辆。
哎，那可舍不得。
老关头躺在车里头美美的抽烟。我问老关头，
关叔，我问你个正经事情，你可见过
身上带尸斑的活人呢？
带尸斑的死人我是见过不少了，可是带尸斑的活人我是一个没见着。
老关头顿时摇头，他说他给人打棺材打了多少年了，见过的尸体也多，哪儿见过带尸斑的活人呢？我把照片递给老关头看，那照片是我给苏一子拍的，拍的是他的手臂，他的手臂上全是尸斑。我把这照片递给老关头，您长眼。老关头看了一下，顿时说道，
这尸斑还不是假的，的确是尸斑。但是你们确定这尸斑是活人的？
是，我说道。老关头又看我一眼，说道，
这人不但长尸斑，皮肤这也是死人皮呀。
死人皮？我问老关头，老关头点点头，他说是死人皮呀，活人和死人是不一样的，活人的皮肤再怎么病态都带着一层光泽，光泽不太反光，但是看得出来，这苏姨子的皮肤毫无光泽，惨白，甚至都瞧不见血管。瞧不见血管？我仔细看了一眼照片，然后看了一眼我的手臂。是了，我们的手臂不管再胖再瘦都能看到一些血管，但这苏姨子的身上是看不到一丝丝血管啊，皮肤光溜溜的。我开始还没有注意，现在老关头一说，我倒是注意到这一点了，这点确实是非常奇怪的事情。我问老关头，莫非这人本来就是个死人呢？
那哪知道呀。
老关头抽了一口烟，吐出来之后突然
他扭过头，不对，我这一辈子还真见过长尸斑的活人呢。
老关头说，那人和我照片上的人症状一模一样，没有血管，有尸斑。那人当时去他师父的店里订一副棺材，那棺材是他给他自己订的。老关头很奇怪啊，问师父，那人怎么身上有尸斑呢？柳州老锤子当场笑了笑，对老关头说了四个字，
欲盖弥彰，惊天大谎呀。
你师父其实是看破那个人的意图。王春生问老关头，老关头点点头，他说他师父柳州老锤子其实也是阴行的人，一辈子见过古怪的事情极其的多，很多家伙的怪象都逃不过他师父的眼睛。柳州老锤子当时肯定是看破了那长着尸斑的人心里藏着什么鬼。我问老关头，那欲盖弥彰惊天大谎到底是什么意思呀？
那我可就不知道了。
老关头摇摇头，接着他又说，
不过
我可以找我师父问问，就是两点。
哪两点呢？
我问老关头是不是需要什么费用。老关头顿时瞪我一眼，骂道，
水子，你现在也沾染上上人的臭脾气了，你也是阴行的人，咱们混阴行的四海之内皆兄弟，偶尔帮个小忙还谈钱，俗。
我连忙缩缩脖子跟老关头道歉。老关头是那种很老实的人，骨子里江湖义气足得很。老关头说，
第一呀，这件事儿太久远了，他师父也不一定能记得起来。
第二啊，他师父现在不好找，打电话也经常不接。最后老关头说，他这几天帮我好好问问，如果有消息当然会立马通知我们，只要他找上他师父，那自然就能问出长尸斑人的秘密了，他也能问出苏姨子的秘密。 哎呀，那我先谢过我关叔了。我抱拳说道。老关头嘿嘿一笑说，
这都是小事情，下次你带人照顾照顾我的生意就好了。
我们和老关头谈好了，又带着老关头去城区兜了几圈风，最后还在一个无人的操场里教老关头开车。老关头把车子开了十几米就熄火了，不过他特别高兴，能摸车就很高兴了。我们玩到晚上一两点就回了家。第二天早上我还在做梦，结果冯春生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让我快点起来。我说咋了？莫非老关头那边有消息了？
不是老关头，是小雨哥。
冯春生说，小雨哥喊我们办事儿了，今天咱们就帮咪咪和廖敏解决鬼宅的事情。成，我立马起床，同时给廖敏和咪咪去了电话，让他们到我的纹身店里头集合。今天咱们就得破了鬼宅里的黄蹄子索命了。